欢迎来到人生悟道渡人渡己啊！今天呢，我就想聊一些认知能力啊、道德高低啊，还有利益的多少之间的这种底层的一些逻辑啊。因为这是一种三种关系，有的人就是说，认知能力啊是一个人的获利啊，或者是财富的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这确实是啊，这跟我们的农业社会。一个人的财富跟一个人的土地大小相关，而这种现在的社会，知识产权的社会，博弈的社会，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其实跟一个利益相关，这个大家都很明白。但我这地方想讲的就是另外一个维度，就是道德的高低其实跟你的认知能力跟你的利益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它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啊，很多人不能理解啊，所谓的道德无非就是善和恶嘛。你对你自私啊，你对别人不好，你损人利己，那么就是属于道德不好恶。你对别人善良啊，那么你就是善啊，就是道德是对别人而言的啊。那么认知呢，能力怎么说呢？就是认知能力，你如果一定要说，就有的人比方说比较肤浅，那么认知能力就比较弱，对吧？你就只是看表面现象，你看不到本质，或者是你这个目光短浅，你看不到长远的利益。那么也属于认知比较低啊，或者是你看到的东西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方面，你只是一件什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你格局比较低，那么在空间上面的时候你就可能比较弱。所以这个认知的能力从这三个维度长宽高都能够看得出来啊。那么在这个社会中的时候，人的利益道德啊，还有这个能力，这三者之间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啊，我就慢慢的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些看法啊。这样我就想起来了，我当年的时候才到美国来，那时候中国经济不好，商店里面啊就经常宰客，就是客人啊商店里面买东西假的或者是不好的，你付了钱，你这边出门你想退你都退不了啊。那个年代的时候是这样，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就是中国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年九十年代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包括餐馆吃饭，你一定的钱，那个东西你只要没有问那个菜单价，就一拿来你吃完了以后，你就问是30块钱，他说300块钱，你一点办法没有，啊，就是这样，就是坑人的比较多。所以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美国的这个服务就是，很地道，就是他基本上不骗你，我觉得不能理解哈，就是，但现在就能理解了，啥意思呢？就是你说他们道德高嘛，其实任何的道德背后其实都是有利益在里面。只是呢，那种环境呢，可能就是他鼓励你一种好的道德行为，你会得到更多的利益。这个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啊，我举例子就知道了。比方说，你们现在去餐馆啊，现在你到旅客的这个旅游胜地景点，你可能只去一次，比方黄山啊，哪个地方去普陀山啊这些地方，那个餐馆。你可能你就容易被宰，因为他知道你只会来一次，你就下一次就不会来了，所以餐馆呢服务呢可能他骗你的可能性更大，宰客的倾向会更大，包括你买了些纪念品啊这些东西，他知道你不会为了那点东西回来找他的，对吧？但是你如果去一个社区的餐馆，就在你家家门口下面的那个餐馆，他可能就不会宰你，因为他这个社区的餐馆他靠的是回头客，而旅游呢他靠的是流量啊，靠的一次性的流量。所以你说属于高道德高和低呢，对吧？还是利益的趋势。所以道德的背后，道德只是一个果，是一个行为，它实际上背后都是利益的一些趋势。就像前面讲的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那中国当时为什么呢，对吧？跟美国为什么？那因为美国它人少啊，所以呢它的社区就那么大，它靠的是回头客啊，就一点非常像中国的社区餐馆一样的那种感觉，商店。哎，美国当年，中国当年的时候不是，中国当年是人多，买一个东西你可能那时候比较穷嘛，比方说你买一个件衣服，你可能好长时间再来买衣服，所以你购买的频率也比较低，你回头客的概率小，所以他那种情况他就会刺激，为了商业的利益，他能宰你一把就宰你一把啊。当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啊，你买在商场上面买东西啊，那时候你也许只买一次。就电商，但是你会留下来评论啊，对吧？这平台也会罚你啊，等等，他就有了这种，所以这现在电商更注重这个商誉，对吧？你大不了你退货，你东西留着吧，你不要给我一个差评，对吧？这时候你就能看得到，一方面他是追求这种，但愿你下次能买，追求回头客；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监督，所以这种监督的机制、法制让人们的道德会提高， 因为否则的话不遵守这些东西规则的时候惩罚性可能更大。所以科技的力量带来的电商让人们更加诚实也是这样的。互联网时代的时候，你如果撒谎或者怎么样，你可能就是好事不出门啊，坏事传，真的传千里。以前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你那个坏可能只算传你的十里啊，别人不知道。那现在这个东西那真是互联网传的到处都是，你倒是百口难辩。所以人呢，企业商家都尽量的呢注重自己的商誉，也就在于此。那么注重自己的商誉是不是就变得更道德了，是一样的。但是它最后的本质是什么呢？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建立一个好的系统，无论是科技也好，监管的制度也好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让利益最大化。而只有蠢人才会，对吧，败坏自己的名誉，为了一些眼前的蝇头小利，只是利，觉得是一锤子买卖，对吧？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之间的这种底层的逻辑关系，道德实际上是为利益服务的。所以怎么样子让人最大的利益化，设计这个制度，那就是变得很重要啊。比方说在管理，管理的诀窍是什么啊？比方一个企业，它管理为一个企业，一个政府，比方在企业中，那么企业经理，那么他可能就是包括 CEO， 那个企业不是他的，他可能就非常短视，他能把这个公司的股票能够搞上去，以后他拿了一大堆期权，那么他就能赚钱。他可能短期内就不愿意投资一些很长远的东西，因为都是成本啊。他可能就做一些愿意急功近利的，比方并购啊这些东西啊，把自己的营收增加啊等等这些东西，他可能这些职业经理也好 ，CEO 也好，他可能就会牺牲公司的长期的利益，为了他短期的利益来服务，因为他只关心股价的短期的上涨，他并不是大股东，所以他只关心这短期的利润，或者是包括销售人员，他能把这东西卖掉，保险卖掉，或者是贷款贷出去，他能拿到佣金就好了。所以你看的时候，在管理中的时候，人们的利益，很多人的利益，打工者他只注重短期的利益，啊，那么他就会什么呢？他就会可能就会牺牲长期的利益，所以他道德上面可能就比较弱一点。所以你能够看得到，这时候他就会牺牲这些东西。那表面看去，你觉得他不守道德，其实还是因为在管理上的这个利益的机制啊出了问题。政府也是一样的，在政府中，当年的时候，比方说清代的时候是所谓的改土归流，他把那个土司，原来他的土司这个地方是个土皇帝，他对当地的居民怎么样，世世代代住在那个地方，他对跟居民的关系啊，各个方面啊，他都要兼顾，他不能牺牲短期的利益，他不能够作恶太多，不能欺负的太厉害，对吧？名声不好以后，人家就把他土司当地的政府就给他推翻掉了，对吧？所以呢，他可能就注意这方面，他也很用心经营这个关系跟下面的人啊。那么后来清朝的时候，就什么改土归流。就是说你现在不是土司了，你现在就是官员，每三年五年以后再换，到时候怎么样，这个就跟职业经理人跟创业者是非常类似的，创业者在乎公司的长期利益的哈，那么你变成那个流官，那么就完全不一样，他就可能有可能就不计较长期的利益，他可能更注重短期的利益，他可能就贪钱啊，那或者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牺牲长远的利益啊，获得利益，哎，这个东西只是在企业的层面，政府的只是那个职业经理是企业的层面，政府呢它只在管理的层面。而贵族可能当地的贵族可能不一样，他就为了长期的利益，他就可能为了牺牲短期的利益或者长期的利益。所以任何牺牲短期利益或者长期利益，就表面上看上就是比较善嘛，啊，他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对，他就不那么的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啊，是这样子。所以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善。所以你看无论是管理制度的设计还是啊，就是商场也好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一样，就是这里面还是涉及到利益，如何利益最大化，而不认为呢短期利益。短期利益是什么？就是一些零和游戏，我有了你就没有，所以我们之间是你死我活啊。这个所以一个长就是认知，就是为什么要长期，以后呢要有全局观，有看东西呢能够只是不是看表面，还要看深层。这个东西包括投资，为什么长期主义相对来讲是一个善的东西呢？它有它的原因呢，比方财产权，一个没有财产权的人或者是国家，他就没有那种长期利益，因为财产像有些国家对吧，像美国英国，他为什么他就保留你的永久财产权，比方我在美国买的这个房子那就是一辈子，我买了就有，那有些国家他买了这个房子可能就有75年，那他就不知道怎么样的应付，或者是你不保护这个财产权，他拿了个财产他就害怕， 他就想把财产往外移，他不知道今天有明天还有没有啊？像一些国家的首富，他今天是首富，做人大代表，以后是政协委员，过了十年以后不好的时候，或者后台倒掉的时候，他就进监狱，像黄光裕一样。那么这个你对他的财产权就没有保护，他没有保护，他心里面就，他一定是一种短期行为，他就没有那种，因为没有长期利益，他就没有保证，所以他行为上面一定是短期的，他目光上一定是短浅的，他投资啊，他到底是投20年呢，还是5年？为了他的孩子子孙万代，还是想抓一把捞一把就走？所以这个捞一把就走的人，他小概就是他是注重眼前利益的人，往往道德都会出问题，因为眼前利益嘛，所以他目光短浅，他也容易呢勾心斗角，凡一垂直买卖，就像那个宰客的那个商店的那个旅游店的那个餐馆也好，纪念品也好，所以这时候他就会，他不愿意跟你合作，也不愿意共赢，就捞一把是一把，所以这时候就在道德上就会败坏。所以一个没有财产权、永久财产权的国家也好，组织也好，都会出问题。在国家层面就财产权，在企业层面的时候，那些管理者、那些职业经理，他没有一个长期的股权，都是问题。所以有的人就说，大国怎么崛起，能不能够财富怎么样，我就说嘛，任何一个国家，你只要是他公民，你认为你能不能够崛起，能不能够长久富裕，很简单，就看这个国家有没有长期的财产权，没有长期的财产权就不值得生活。因为那些精英们是最聪明的，他们是最精的人，他们得到了个财富的时候，他知道没有财产权，他一定用各种各样的短期的利益，能忽悠就忽悠，能骗就骗，能拿到钱就拿到钱，以后就把钱移走了。这个东西都是人性，这个跟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哪个地方没关系。但是你如果普通老百姓啊，你如果不懂，你就会被忽悠，你就会被这些所谓的高级打工仔忽悠。无论是政府的那些没有永久财产权的政府的那些精英们，那就是官员们，我称为他们叫打工仔，因为他也不认为那是他的，对吧？他这个5年也好，6年也好，无论是部级干部、处级干部、科级干部，对吧，局级干部，部长级，他还是打工仔，所以他捞了就走。但是他可能在电话也好，在会议上也好，在报纸上也好，他可能讲的头头是道啊，但是他是在忽悠你，因为他知道他一定是目光短浅的，他一定能捞就捞的，他一定是勾心斗角的，他们不指望能够合作共赢，合作共赢都是为了长期把那个饼做大。这个东西啊，这跟政府官员跟政治没任何关系，他只是那种体制类似这样的。美国不是一样的，华尔街的那些CEO 那些打工仔，对不对？他们也是说的天花乱坠的，忽悠底下人干活，把股价弄上去，忽悠顾客，对不对？股价弄上去以后，期权上去了，他上去了，他兑现了，他就走了。他们有一种长期主义，所以这种长期主义，无论在财产权的方面，还是产权的方面，还是股权的方面，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普通老百姓要学会大智慧，不要被这些所谓的人精，其实他们这些人啊，也只是个混口饭的一些，顶多是一个混口饭的一个小聪明者也啊，也没有的。所以讲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本性啊，都是自私的。但是如何能够通过所谓的无私帮助别人，来换取更大的利益，才是最聪明人的那种真正大智慧的获利的方法。小聪明者前面说了，那些打工仔，精明的打工仔能捞一把就走。大聪明人，比如无论是在美国的大的企业家、创业者，他就是长期嘛，对吧？巴菲特的投资也是长期主义，比尔盖茨他也希望把这个公司能够做大做强，希望每一个老百姓他家里面都有个电脑，都有个软件，他是为了帮助别人而帮助自己。这个就有一点像国富论中的无形之手，这时候他就不追求短期利益，越追求短期利益，眼前利益格局越小，看的东西越肤浅，他的认知越低，他往往只能够挣他那个就是蝇头小利。你看啊，街上的那些小商小贩，他们就是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欺骗说赏话，对吧？讨价还价，患得患失，所以他们永远是呢小商小贩。这就跟他们的认知有关系啊，这些东西。所以所谓的小人，小人，小人就是格局小，看不远，时间上看不远，格局上呢看不大啊，他的格局不够高，看东西呢比较肤浅啊，有一笔就做一笔。所以如果一个小人，他如果只在这个三个维度，无论在长度、时间、空间还有层面上面，他注定了认为什么呢？所有的东西都是眼前的，所以他认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他一定会侵犯别人的利益， 以侵犯别人利益为代价为获得自己，他就很难是共赢。他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零和游戏，你是我活，所以他永远什么跟别人竞争。那跟别人竞争，你一定会伤害别人嘛？就像前面说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他在这个不断的消耗中，就是这种消耗，这种零和游戏的消耗中，消耗了自己。哎，聪明人，所谓的认知比较高的人，正好反过来，他是想把饼做大，他是通过帮助别人，就像这个节目一样的，在渡人渡己中把饼做大，以后挣钱。所以自私和短视是认知底层差的人的一些共同的毛病，这个只是在表现上面呢，你觉得是个道德的问题，实际上是个认知的问题，只最后的结果呢，你利益呢也会变得小。所以底层的人道德有问题，是因为认知出了问题，最后他们得到的利益呢也是少。而反过来的时候呢，高层的人呢，他的认知比较强，他能看得远，站得高，对吧？看东西比较深刻，他比较有耐心，所以长期主义，他能够把这个饼做大，所以这时候他就需要跟别人合作。你全局大的时候，你不能一个人干事情，你得绑着大家在一起，所以你得照顾所有的利益。所以表面上看去，你对员工好，对合作伙伴好，对客户好，最后是为了对自己好，但是呢，每个人都受益，这就是所谓的共赢，这个就是格局的不一样。小人就是因为患得患失，蝇头小利；高人呢是做局啊，就是所谓的做局吧。说的难听呢，就是你有全局观，你怎么样做局？这地方做局不是骗人的那种做局啊，是让大家呢能够看到利益，大家在利益上能得到一个共识。所以，一个好的公司，一个好的企业文化，它不是忽悠别人。以至于大家都觉得为了这个企业，从打扫卫生的人到销售到中级管理到上面都是一样，大家都觉得只有这样的才能获利，只有做了这种能够得到共识的这种聪明人，他能够看到所有的人的利益，宰相肚子里面能撑船，他也能够看到长远，他也能看到这个从不是看表面看本质的一些逻辑，他知道人心都是自私的，都需要，所以把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如何跟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一起的时候，而不是零和游戏的时候，他就看穿了，看通透了，这认知能力在这个地方才体现啊。这说起来很容易啊，但是需要你一种境界的打开，以后不断的去想这个问题，包括这个视频，你这样才能够不仅能够获利，而最主要你的获利可以持续，这就通过时间是个神啊，不断的复利过程中把它做大。 Bill Gates 的公司他也干了二三十年，他的公司起来的时候就是他和另外一个人，对吧 ？Paul， 以后慢慢把它做大的，所以需要时间的不断的滚，往前滚，啊，所以聪明人呢，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放长线钓大鱼”，讲的就是一样的。而那个小鱼呢，是那个牺牲者呢，只顾眼前的那个鱼饵的利益，禁不住诱惑，以后想吃那个东西，最后的结果呢，就成了别人的鱼饵，啊，别人桌子上的鱼吧。所以这个格局和眼光很重要，这个是一个你家庭的教育，还有就靠读书来拓展。你格局打开了啊，你缺乏全局观，你一定会做一些很愚蠢的事情。我举过无数的例子，就像我的左右手，如果左手右手不知道他们是粘在这个身体上的，他只是有局部的看，那么他们俩之间一定会打架。就像我这张嘴一样的，比方我饿了，我如果不知道，我看不到我的这个嘴跟我的胳膊是连着的，那我饿了可能真的吃我的手，吃我的胳膊，那是不是很愚蠢？这不是自残行为？其实人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子，就是这对这种很愚蠢的行为，看上去好像得到了便宜，实际上是伤了自己，有的人真是不知道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讲的一样，因为小人之间呢，他们更注重短期的利益，有交易，就想占便宜，占别人的便宜，觉得别人呢也好骗，所以他们不断的在这个交易中啊，或者是无论是感情上的交易也好，钱上的交易啊，比方互相借钱啊，在一起吃饭啊，你欠我这一顿，我欠你那一顿，好像表面上看就是交换资源，其实都是非常肤浅的资源。因为自私嘛，很容易急功近利，患得患失，所以也很容易得罪朋友，所以呢，他们呢就容易什么呢？就容易不断的要换朋友，因为这关系损坏的太快，所以他们不断的在寻找朋友的之中，所以他一直在轮回之中，其实他永远还是小人，就这样的。而君子为什么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呢？因为首先君子在这个世界上是少数人，君子的 我的假设是因为他的认知比较高。当然你也说他道德比较好，其实前面讲了，道德的背后其实是利益和认知。因为君子之道，对不对？彼此珍惜本身就难得啊，所以呢互相之间呢不会那么轻易的把对方出卖，也大家都能看得懂。你如果是为了利益来的呢，他一眼就能看穿，所以知道对方如果我这样的下作的话，人家也能看得出来，所以尽量的不这么做。我不找你借钱，我也不是随便的就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君子之间呢跟彼此珍惜彼此吧，无论男女关系也好，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也好，他不希望这种低级的交易毁坏了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更注重的是可能是精神方面的一些东西，难得之音，所以他不愿意轻易的毁坏这个关系，这个东西很宝贵。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个淡讲的是物质上的淡，但精神上可一点都不淡，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啊。所以人啊应该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这些认知，看得高望得远，不要被当下的利益表象啊，要看到通过这些东西能够看到更深入的这些逻辑，不要那么浅薄，讲的是投资中何尝不是如此呢？投资我说过很多次，投资是一个长期主义，就是利用时间这个绳，选对好公司以后耐心的等待，等到一个好的价格，比较低的价格以后，通过时间这个复利不断的滚，慢慢做大啊。而那些亏钱的人，利益少的人，他们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短期交易啊，就想急功近利，马上明天一个涨停板，就是急功近利，匆匆忙忙就想马上拿到钱，拿到钱以后挣了10%就患得患失，恨不得马上卖掉，所以赚不了大钱。就像林元说的一样的，就是有的人穷啊是活该，他讲的就是一样的。其实他认为，因为你在短期交易中你认为是零和游戏嘛，对吧？你不跑别人就跑了，对吧？你不可能翻多少倍的10倍20倍，你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些人之所以在股市上投机赚不到钱的原因，都是认知出了问题，而表面上看上去是个道德的问题一样的。所以小人看上去是道德问题，其实是认知问题，就是目光短浅，格局太低，缺乏长期主义，见利忘义，很低的价格他就会让他自己失去信用和价值，经常撒谎啊，威力联动就撒谎，一撒谎你名声就败坏了，人家还会相信你吗？就像一个花瓶一样的，把它做起来很不容易的，信用朋友间的信用很不容易，但是你可能一个谎就把你那个信用那个花瓶就打碎了。所以人要值钱，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一个急功近利，只是看到眼前那点蝇头小利的人，他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给出卖了。最后在这个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讲究信用社会，互联网，对吧？坏事传千里的地方，你就无法立足，你就很傻在这点方面。所以这种多媒体时代，尽量这样做太得不偿失了。所以自私者啊，往往是什么呢？当时的时候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自己获得了一部分的利益，但是他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最后他表面上看上去获利越多，他得罪的人越多，那意义是什么？将来他有困难，别人帮助他的人越少，甚至很多人还想报复他。所以中国有句古话讲的特别特别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渡人渡己啊。有些人之所以会众叛亲离，就是种下了这些因，在每一件无数的小的蝇头小利上面得罪了别人，伤害了别人，这所谓的自私的人家就离他远之。所以你一定是失道寡助，而你相反，你如果做的正好反过来，你小的事情上面不那么计较，你有这帮助别人，就像你的很多方面就像一个储蓄一样的，是零成整取。所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在这地方就是这样。其实真正厚德载物的人是真正懂得利益最大化的人，他知道怎么样把饼做大，他知道怎么样子去存储他的这个人情也好，关系也好，不是那么样子轻易的出卖自己和出卖别人。所以厚德载物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些无论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众叛亲离，厚德载物，都是用着我们的古人用着不同的说话的方式，说的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底层逻辑。所以认知道德的高低和利益的大小，其实三者啊的一层层的，道德它只是最表层的一个东西，而利益呢 是一个很深层的一个东西。认知呢，它是获得利益或者道德的反应，实际上是一种认知的高低的一种反应。你如果把这个底层的逻辑如果看得清楚啊，你好多事情啊就比较容易看啊。我举个例子吧啊，比方说你看到一个大德高僧啊，还有一个呢是一个，比方说一个官员啊，比方说是一个四代三公的一个官员啊，一个封建的一个官员，像还有一个是权倾朝野的一个太监，比方像魏忠贤这样的啊，这四个人啊，这三个人的道德如何？那么明眼人都很表面，大家都能看得到，那一定是大德高僧的道德是最高尚的，对吧？那么其次可能就是这个四代三公家学渊源，对吧？有家庭有这么好的传统的人，相对来讲要好一点，是吧？最差的可能就是那个宦官，权倾朝野，虽然权力很大的，像魏忠贤一样的，自古宦官啊，很多事情都是做事情很无底线的。那么这是个现象，这是也是个道德的观察，谁都能得到啊。但是你如果要是从认知道德和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有更深刻的看法。怎么说呢？为什么？你要得问为什么这三个人，我们都知道他们的道德有这么大的差异。如果从认知能力和道德高低和利益来看的时候，也就从时间的长度是不是个长期主义来看的时候，或者是从空间来讲格局来看的时候，或者是从是不是深和浅来看的时候，这三个维度长宽高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容易得到我在说的东西。比方说是一个大德高僧啊，这个大德高僧他是一个佛教徒，他知道有轮回，他知道有生死，他知道人的肉身不灭，他灵魂有很多次，所以他一定是个长期主义者。所以他能够看得远，从长度来说他可能也看得远。以后呢，另外呢，他看到的是芸芸众生，他知道每一个生命啊都是互相是连在一起的，芸芸众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伤到别人就伤到他自己，他有那个格局，他高度够了。所以因为他看的比较，不只是看到他自己，他知道他自己只是一个表面啊，他也不是说要求自己道德有多高尚，没必要这样的做，因为他看到了这个本质，所以他才显示出来他有那种慈悲之心。那么这种慈悲之心只是世俗认为他是个大德高僧。所以长期主义、格局高远，还有能够看到真正的利益，这个利益是他的灵魂的利益，他知道此生死了以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所以他看到了利益的本质的利益，而不是那些男人女人权利财富，所以他把利益看得更清楚，他得到利益也是最大的。那么第二个人，那个四代三公的朝廷命官，家族渊源，那么他呢可能就看不破这一层，他觉得这一辈子要有荣华富贵，但是他可能稍微好一点呢，就是他可能比那个太监好一点呢，他可以把财富给传到下面去，所以做事情不能够做得太绝，不能得罪太多人，到时候是负债子还啊，对吧？你可能活得风光无限，但是你得罪了别人，你做了一些缺德的事情，也许你的儿子孙子怎么样？所以中国人相信祖宗崇拜，就是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对吧？积阴德，它其实就是一种道德。这时候道德已经开始脱离了生命本身，它只是还是肉体，只是传给了你的孩子。所以格局比大道高僧要差一点。大道高僧觉得人的灵魂是可以无限的啊，只是肉体只是一面。这个呢，它只是在传的过程中。所以这时候他做事情的时候呢，为了他家族的角度，他有可能也会侵犯别人的利益啊，或者是为了他的子孙会贪污啊，会怎么样获得利益，但是呢他不会做的太缺德的事情，太无底线的事情，太短期的行为，因为他也怕恶有恶报， 或者是祸及子孙，所以这方面他道德呢要稍微好一点，他一定比太监强。而那个魏忠贤，他之所以没有道德的原因所在，不是因为他权高啊魏重他就有道德，没有，恰恰相反，自古的太监其实有人很多人拥有权利，而且都是做的很出格的事情特多，为什么呢？他没有子孙，所以他的眼光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权力不拉过期作废，所以他一定会做出非常残忍的事情出来得罪人，他觉得就是零和游戏，他就是一人吃饱全家吃饱，所以就是你死我活。所以历史上面无论从汉代也好，唐代也好，明代也好，很多太监弄权，很多王朝灭亡，都是他们做了一些非常非常出格的事情，就所谓的恶。其实他那种恶就是因为他眼光短浅，因为他没有别人，他只能看到此生，他甚至不会别人考虑，因为他没有子女嘛，他格局一定很弱，对吧？只有他一个人嘛，他没有家庭，别说那个和尚，他觉得芸芸众生都是一体的，像地藏王菩萨说的，地狱不空我誓不成佛，所以地藏王菩萨在他眼中芸芸众生和他是一体的，所以格局，这个太监的格局是不一样的，所以格局低，目光短浅，他一定会做出很出格的事情出来，也在于此。他同时了，他肯定也不相信有灵魂了，他只相信有肉体了，啊，只相信权力了，所以他看法一定是很肤浅。所以这个太监的认知，无论从时间的纬度，啊，还是空间的格局，还是从看事情的表面，他都是最肤浅、最浅的、最短视的、最近视眼的空间上，所以他注定他的道德是最低的。好吧，谢谢大家。